皇贵妃李氏对张居正给予充分信任，她不允许儿子不听张居正的话。不足十岁的神宗在张居正的安排下已担负了繁重的学习课程。张居正对神宗要求极严格。一次神宗朗诵《论语》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色薄如也读成色背如也。在旁站着的张居正厉声说，应当读作薄字。神宗吓了一跳。一次晋讲官写好太祖的大宝针作为神宗的习字帖，张居正说，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重要，皇上不仅要摹写，还要能背咏，不仅要背咏，还要能讲解。过了几天，神宗把张居正召来，高高举起大宝针交给居正，当着居正的面把大宝针全文高声背咏一遍。神宗虽然年龄极小，但他知道自己是皇上，在他还没有实际执掌政权的时候，他不得不受既是首辅又是老师的张居正的支配，他不得不博取张居正的好感，但他逐渐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平。等到他执政之后，这些内心的不满和压抑就宣泄出来了。万历八年，神宗已满18岁，早已超过亲政的年龄，但张居正还继续执政，神宗还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帝王。张居正知道自己继续执政的危险，矛盾的心理驱使他向皇帝递交了归政退休的书文。当神宗就此事向母亲请示时，他说，等辅佐你到30岁时再做商量，皇太后的这一决定使神宗亲政的希望破灭了。他得再等12年，张居正一日不退，神宗就一日只能是个名义上的皇帝。万历10年，张居正终于死了，神宗现在终于可以做名副其实的皇帝了。以前出于不得已的对张居正的尊重和敬畏，现在都不存在了。相反，他对往昔所受的压抑逐渐萌生了报复心理。张居正死后不久，冯保的对头们拼命揭发冯保的种种劣迹。神宗早已看不惯这个微服自专、不可一世的太监，趁机下诏逮捕冯保，抄没其家产。冯保是张居正生前政治上的主要支持者，冯保的倒台揭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。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从冯保的倒台中觉察到神宗态度的变化，他们纷纷起来攻击张居正，指责他独裁专政、目无皇上等。这些诬陷和攻讦正好触动了神宗心中的痛处，他终于要在张居正死后给这位威权镇主的大臣以严厉的报复。于是不久，考成法被取消了，居正裁汰的冗官又大都恢复了原职。万历11年3月，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封号和文忠公谥号。次年4月，又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。8月，张榜告示张居正的罪行于天下，将张居正的子孙发配到边地充军。在刑部尚书潘基训的祈求下，神宗才应允留下空宅一所，填实请，以赡养张居正的8旬老母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张居正是著名的改革家，与王安石相比，二者在坚定地推行新政和改革上如出一辙，但前者生前寂寞，后者死后悲凉。张居正的改革特点是循序渐进，宽猛结合，所以改革较为持久，成就颇多。他失败的原因较复杂，其主要原因在于得罪了当朝皇帝，而使他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，祸及家族，这是要引以为戒的。一代改革家张居正走了，一个改革的时代也随之而结束了。张居正执政的10年是明中期一道耀眼的目光，此光逝后，明王朝又沉入死寂般的黑暗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